欢迎回到11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前一个讨论中呢，我们提到的电油门最新进展，其实只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一连串司法争议中的新插曲。过去几年来，克林顿一直因为2012年班加西美国领馆攻击事件和电油门案接受美国国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那么现在电油门的最新进展意味着克林顿在选举结束之后还有可能被起诉，甚至被裁定有罪。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川普也因为川普大学面临集体诉讼而有自己的司法的困扰。那么两位候选人在司法上的争议是否可能为他们在当选后带来宪政危机？即使两个人因为总统职务而被豁免刑事程序，面对低落的民意和信任度，他们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先请纽约的卫笔周先生先跟我们来点评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克林顿。那么作为一个在当选之后仍然被 FBI 调查的总统，如果他当选，如果他还被 FBI 继续调查，他将背上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包袱？您呢，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这个当然是非常这个细致的外科手术。要来这样讲的话，首先我们当然要看这个在今天在八号之前，好，联邦调查局会不会有任何新的宣布，是说 OK 我们找到新证据了，还是怎么样？或者他们说 OK 我们找个着陆新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交给大陪审团去了。这个在八号之前是一个有跟没有之间的一个变数。当然八号之后投完票要看谁当选。如果克林顿当选的话，那么又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他宣誓之前，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宣誓之前他被定罪的话，他被这个正式起诉的话，他起诉，他仍然可以继续当总统，一直到这个1月20号他正式宣布，这个都没有问题。法律上也没有说任何被起诉人不能够从事公职，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如果他到了1月20号宣布正式就职之后的话，那么基本上宪法可以规定保障总统不被受任何的这个追诉，所以到1月20号以后，如果谁来这总统的话，基本上那他就没有事了。没有事的意思是说，在形式上要等他做完之后，做完总统之后再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就回到刚刚主持人所说到的话，那未来四年他的执政跟民意调查度这件事情。
好，
那如果说对，
哎，请讲。我想听听史凯文先生的看法。我想刚才卫笔周先生非常好的跟我们分析了几种可能情况。那么我想用一种比较可能的情况，如果 FBI 的调查进行的比较快速，那么如果克林顿当选，但是在他宣誓就职以前，司法部发现有足够的证据对他提出起诉，那么接下来当然他可以还是当总统，但是接下来最可能的政治程序会是怎样的？想听听史凯文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国会共和党要看共和党有没有那个代表的大部分能不能控制那个国会的所有的程序。但是我想共和党在国会就会不断的开听证会，会变得一个非常就是克林顿所有的政策，他现在立场各个政策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部都会被这个掌控了，被他的这个丑闻掌控了。其实我最近前几天看了《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评论人是McCain 那个2008年的时候的一个好像是他反正一个高级助手，然后他说这个很可能会污染克林顿，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丑闻会包括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会污染克林顿四年当总统所有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太多不小心的行为。我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就是会被政治化，不管有没有罪行就会被政治化。
我想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他当然史凯文先生说是如果共和党控制国会会对希拉里造，但是我就想民主党他也愿意让这个总统，如果他已经被起诉，在宣誓就职之前，民主党会不会说我们推另外一个人出来，这样好像能够反而能够拯救民主党自己的议程。我想听听龚小姐先生。
这是不行的，按照美国宪法选民的意志至高无上。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宪法危机就是这两个的冲突，一个是选民意志至高无上，另外一个是司法独立。那么就在司法独立和选民意志之间呢，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宪法问题，美国历史上没有过这种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是他被起诉的话，他可能就说的民主党就是没有办法说，哎，那我们可以否定选民的意愿，这是做不到的。除非克林顿自己说，那我自己下台了，我就不当了。
好的。
刚才我觉得魏先生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如果他能够熬到1月20，我说希拉里克林顿能够比方说他当选的话，他能够熬到1月20号，他成为美国总统的那天， 边呢，从这个刑事这个过程来讲，他现在他基本上就会有豁免权了。他再任总统可能是没有办法就是通过一个刑事过程。这个是魏先生刚才介绍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成为总统以后，这个国会，也就是更具体的说众议院，而且大概共和党可能会继续当众议院的多数党。
对对，
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能不能或者会不会往弹劾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国会和众议院有没有权利按照美国宪法弹劾一个总统还没有成为总统的时候做的事情。
对，
没有，有没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分析家和学者认为他们没有这个方面的权利。他们只有权利如果总统在任的时候犯什么错误的话，他们有权利弹劾，但是他过去的事情可能是没有办法。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美国人现在所看到一个重大的选择，11月8号，如果选希拉里的话，因为这个从11月8号到1月20号这个期间呢，是不足以进行一个完整的刑事案子
司法调查。
因此呢，基本上的他就可以成为至少4年的总统，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但是这里也有宪法专家说，就是大家分，因为宪法对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清楚，说1月20号国会就职，总统就职，是不是？可是在这以前呢，国会，现在的国会是不是有权利弹劾要就任的总统？有宪法专家认为这是能做到的。所以呢，现在国会明显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而民主党除非赢43票，否则他们不能控制下议院，这是做不到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魏必周先生，美国的总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一个大赦权、赦免权。那么很多人说，从司法角度来讲，那么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他甚至可能对自己实行大赦，就是把自己免罪或怎么样。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是如果根据宪法的这个还有其他相关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所做的解释的话，总统是有这个权利给自己大赦的，因为这个总统是属于这个行政这个行政权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就包括所有的这些这个司法官，还有这些法官这一部分，这个司法这个prosecutor 的这一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情况下，他有权，检察官，对，他有权利在这个方面可以自己做作为大赦的这个可能性。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讲的最主要一点就是说，这要看这个选举，就是八号这次选举，克林顿到底能赢多少？假定他这次赢川普，因为大家如果觉得川普简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比起来我们还是相信克林顿的话，如果他得到的票数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认知的，觉得他没有危机的票数的话，那么等于说全刚刚这个龚老师所说的全国的民意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
我想其实众院要启动这个弹劾的程序也是非常困难的，参院也不敢跟进，所以这要看自己这个老百姓在这次选择中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克林顿。其实这一次我们倒不是选川普不选川普，重要的是说我们要不要相信把国家交给克林顿这样子的人手上。
好的。那么史凯文先生，我们知道川普他自己我们来看看川普，他也有他自己的司法麻烦，就是他的这个川普大学面临这个欺诈的这个罪名的集体诉讼，而且这个法庭呢，就是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在11月下旬28号好像就要开庭。那么如果川普当选，你觉得这个案子对他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其实川普不只有他川普那个大学的问题，他还有很多女性控告他，他还有这个他公司跟很多国家有利益关系，当总统很难去搞这个利益冲突，但是川普各个司法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他如果如果是在当选之后，如果他有大部分的选票，他有民意在后面，可能就比较好去比较不好去跟进调查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就简单说是被不好听的说是都污染了。他们当选之后，我觉得民意就算他们当选了，民意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救得了他们，因为就是两个人都长期被质疑，而且有这些调查跟司法程序在后面， 我觉得川普如果就直接回答你，因为川普当选的话，可能也是会不断的，他所有的这些问题会不断的政治化，
好的，
政治化。
我想补充一点关于希拉里克林的，我补两句，就是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他当在任总统的话，他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法律的，是政治，这个可能会对他的当总统的那四年的期间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报复。第二个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问题是，我想提一个到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没有任何人提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当美国总统，他会不会用一个私人服务器办事情？还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他还没有说。
川普如果在辩论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为他加分。
对，他到目前来说，希拉里克林顿还没有说这个问题，他还没有说。他说哦，可能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还没有说，我如果当总统，我不会再做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应该问的。关于川普，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川普先生在法律上，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的确有一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民分析川普和希拉里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比较轻看川普的这些所谓的错误，而是比较重看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先生是一个商人，他做生意，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做生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破产，有的时候可能你不会付你该付的一些工资什么的，对不对，错不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但是希拉里克林顿他犯这个所谓的电油门的这个错误的时候，他是国务卿，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标准，
就是要像中国人说的有一个私德和公德之分。那么川普是私德问题，那么希拉里他们觉得是一个公德问题，
而且公德是美国老百姓看得重，
对，
而且应该看得重。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这我觉得大家也没提出来，现在因为都集中在希拉里身上，就现在对这个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如果希拉里当了总统，他可以赦免自己，但他不能赦免他丈夫，也不能赦免他女儿，也不能赦免他身边的助理。从目前得到的所有信息来看呢，克林顿基金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当总统，你身边的人和家人都遭到起诉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好的，听听费比周先生对于川普可能面临的司法问题的一些看法。
对，川普当然主要是川普大学，这个讲实在话，这就是一个当时他是一个商人，刚刚这个方老师说的就是一个商人，商人就是教大家赚钱，然后自己想赚钱，然后用各种方法来赚钱，然后保证自己不吃亏。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我想就是讲美国人来讲，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讲，大家都知道赚钱的这个捷径是什么，他的的确确走了一些很多捷径，甚至是灰色的这个灰色的这样子的手法来做事情。那现在最明显当然就是现在告他这个教学不实啦，然后诈欺这个学费了，所以第一件案子可能在11月20几号吧，可能就会开庭。那这基本上是个民事庭，所以对川普来讲，这个事情是可以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他即使当了总统的话，他可以想办法可以拖的。虽然法官已经定了，好像是1月份吧要开这个庭，但事实上是可以再拖，一拖再拖的。所以他如果当了总统的话，很可能就可以拖到1月20号逃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事法律的这个诉讼过程。他到了目前为止还没有背上任何刑事上的这样的罪名，但是有可能如果这些民事的东西进一步发展出来，他的确有诈欺的行为的话，那是有可能的。但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就是刚刚方老师讲，其实真正起来了现在真正大的问题就是在他基金会的问题。他当了总统之后，可以对这个电油门的事情，总统可以保证他不受任何起诉，不受任何的这个追溯的东西。可是电油门，可是这个克林顿基金会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就从最近的这个危机解密来看，这简直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绵密的、一个人脉组织网，然后是以这个 Podesta 为中心，然后围绕着这个克林顿这个基金会所形成的一个政商勾结，然后政治跟商业对价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运作。这里头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了，所以这里头事实上也有一个组，刚刚那个龚老师也说过，现在是等于是有三个组，事实上有四个组，有三个组，其中这个组正在追这个基金会的事情，所以即使克林顿当了总统之后，基金会的案子还会继续追下去，那个所造成的政治风暴可能是更为严重的。
好，方大为先生，请等一下，方大为先生好像先补充一下。
我强调一点，一句话，就是现在川普先生所面临的法律麻烦 是民事的，
对，
但是克林顿所面临的法律麻烦是刑事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好的，史凯文先生请讲。
就是各位刚刚提到这公德跟私德的区别，我觉得川普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公德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就报了一大堆的跟他的税有关系的，税也是公德问题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人比较看重私德还是公德，虽然方老师说的我是理解的，我也觉得公德非常重要，但是以美国人的角度，就美国那个选民的角度，现在看上去是谁要赢呢？就是克林顿很可能要赢。那美国人比较看重克林顿的问题呢，还是比较看重川普的私德问题、公德问题？我觉得就这个竞选就证明了，美国的民主过程就证明了，不管川普这个是叫公的还是私的，美国人可能就比较批评川普这些问题，比较重视川普的问题。
嗯，好的。
其实这里的税的我这个我不就不同意了，因为美国革命就是从美国人不肯交税开始的，就是说你要问问哪一个美国人说我宁可多交税，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说宁可多交税。你要问问美国人说这些人设法合法避税是不是有道理，每一个美国人包括民主党人在内都说是有道理。你问问克林顿夫妇会不会主动多交税，他们也不会主动多交税。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中国人觉得他这个用这个财务损失来弥补这个税，那么这个是美国的法律允许的，而美国的法律为什么要允许投资失败避税呢？就是说减税呢，是因为他要鼓励投资。如果大家投资失败，你就不能再去不能减税的话，那谁还愿意去投资呢？所以这是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哲学，就是说他要鼓励你去投资，哪怕你如果有了失败，他也可以让你在税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所以这一点，我将应该跟中国的观众解释清楚。对，
美国政府都一样，这是因为这是个创造工作机会、就业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业机会更没了。
好，魏碧洲先生，刚才大家提到，就是说两位总统不管谁上任都会有很多的麻烦，不管是在政治上、公德上、私德上。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您觉得这个在他们上任以后有多大的麻烦，取决于他们在这次选举中赢得多大的民意。我们在美国，我们知道政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 mandate， 就如果你以很大的优势赢得选举，那么你就会有这个民意支持度，你的政策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怎么说底气比较足。但是你觉得这次你是不是看好这两位候选人会哪个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不管谁赢啊，这个 mandate 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我想在到目前为止来讲，因为是这个红跟蓝啊，基本上都已经这个扎稳马步了，所以基本盘都已经固定了，大家当然争取在5%的这些所谓这个独立派的或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加起来加加减减来讲，我想不至于让哪一边会出现所谓这个 mandate 民意的这个情况出现。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的这个未来四年呢，讲实在话是不太乐观了。那好在美国是一个这个私营民营为主啊，国家为辅的一个这样子的政治体制，所以我们相信民间的这个自发的力量应该还会持续的带领这个经济，还有带领的是个经济跟政局往前走。那未来的四年讲实在话，不管谁当总统，我想基本上都是会在原地打转，而会产生党派互相这个互相制衡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史凯文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今后四年不管谁当选，您的一些预期或者一些判断。
我觉得只要美国人尊重，特别是我们的总统，我们选的总统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尊重美国的法治。我相信我们这个制度最后可以恢复。但因为我现在感觉很多人已经反了这个过程，觉得我们政治过程很乱。但是在一个当总统的人不尊重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才要真的怕接下来四年有没有希望，能不能乐观。所以我希望的是不管谁当总统，他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可以尊重美国的过程，可以尊重美国的宪法跟法治。
好，我想听听两位可以，你们可以做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时间，每个人可以说大概两分多钟。就是您对于小夏，您对于这次选情最后的分析，当然我觉得就是最后这个政治局面怎么样，会关系到参议院是谁的手里，众议院在谁手里，然后总统在谁手里，那么这中间的变数可能也会对未来的情况有一些决定。
我先做点广告，我从这个时候下来之后，我马上就到宾夕法尼亚去。因为宾夕法尼亚这是最关键的摇摆州，大家到那天晚上看哪几个州，佛罗里达如果川普输了，整场就算没了，宾夕法尼亚如果川普赢了，整场就算赢了。如果出现了一个情况，按照目前的民调上，如果他没有赢宾夕法尼亚，而是赢了新罕布什尔，那么很可能会出现269-269，这个整个选举会交到下议院，所以现在
众议院由众议院来决定，
由众议院
每个州投一票，好像是
不是众议院投票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众议院的共和党手里，
对，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事情，
众议院多数，对，众议院多数，
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但有一点，我是不同意对美国民主这个悲观的看法，我还觉得非常乐观。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选举，我们看到过去对民主的很多一些批评，等于就消失了。比如说，民主程序是有金钱操纵的，这次克林顿手里那么多钱，为什么没有能操纵下来？
对，
而且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最多钱是杰布布什，为什么布什就是
很早就下
场打不下来？所以这次我们明显看到金钱没有操纵民主程序。第二，我们看到在这次选举中暴露出来了大量美国社会现存的问题，民意，比如说蓝领工人阶级对工作流失怎么看，在全球化过程上美国的贸易应该怎么调整，所有这些美国非常深层的问题都在选举中暴露出来，这是民主制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未来四年，我相信这一次选举中出现了这么多的议题，能够就是让美国的国家政策发生很多很多变化，这是民主制度最根本的一个民意决定。
方大伟先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政治局面，就是两个候选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可能都不会达到50%的票，都是40%几、46%、47%，都不会有一个多数。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可能至少谁赢，不管谁赢，就是他们第一任头四年都不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所谓的民命，就是天命或者民命，不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能说，哎，你看美国老百姓广泛的支持，
权力的支持我，
对，对，所以因此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别忘了，就是克林顿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他赢得了43%的票，但是到了最后他连任的时候，他获得了49%，就是增加了很多。然后而且他是被看作为一个基本上比较成功的美国总统，当然他被弹劾了，这个也是事实，但是美国的经济还有其他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好像是一个很被看作为一个很成功的总统。所以就算这一次美国的哪怕是希拉里克林顿或者川普先生获得40%几，他们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统。我第二点呢，就是我也同意刚才几位的这个分析，我对美国的制度和体制还是比较乐观。我对这两个候选人还是认为的确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太好看的方面，但是我们的体制是能承受得了一个川普总统，能承受得了一个希拉里总统，而且在将来我想我们会通过政治过程得到一个更好的政治结果。
好的，未必。就现在这儿有一位叫做刘志的这个观众向您提出问题，就是问他说，川普和希拉里哪一个上台对中国更好？听听您的看法，一分半钟的时间。
我觉得希拉里这是一个比较两难的问题哈。我觉得就经贸方面来讲，就增加人民的所谓福祉来讲，我觉得这个川普会是对中国是好。为什么？他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意思就是谈判。就是来谈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你有多少我有多少，然后谈到一个双方都觉得价码合适的地方，所以不会产生是个谈不拢就崩掉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什么他上台之后会产生什么贸易壁垒的事情，不，我觉得他这个川普这个人总是把话讲死，这是整个一个生意人谈判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上来之后会产生一个 制度性的，然后跟中国谈出一个制度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东西，包括所谓对人民币这个操这个人民币汇率的操控的指控方面，这点来讲，我当然是觉得是说这个是有好处。如果喜来利当上总统的话，他同时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喜来利这里面我会觉得比较好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民主党毕竟还是有一个有理想的一个政党，他会把人权，他会把宗教的价值摆在前面，他不会把这些事情就完全丢掉。如果是川普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些丢掉，因为生意人士真是唯利是图。他如果为美国的这个美国的目前的这个美国国力跟财力来讲的话，他真的是可以放掉一切，要能够保持美国的国力跟财力。所以对中就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就经贸啊各方面来讲，因为这个川普是可以商量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应该是比较有助力的。我觉得这可能跟有一些人看法可能是不太一样。
好的，对不起，世凯文先生，没有时间让您再评论了。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方大为、龚小夏、魏碧洲和世凯文先生的这个精彩的对话。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请注意，焦点对话几个字是拼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